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房贷违约业主激进，澳洲政府投资5亿澳元将一些避孕药和更年期药列入药品福利计划。澳洲驻美国大使卢克文否认曾获美国国际开发署指禁。澳洲政府宣布拨款8.426亿澳元资助不领地原住民社区。调查显示，乌尔士麦潮小超市价格比正常价高出10%。美国宣布征收25%降铝关税，澳洲降铝出口贸易将受影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人面对高利率和生活成本压力，越来越多背负贷款的人陷入财务危机。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贷款机构向法庭提交的房产收回申请数量飙升到5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2024年澳洲法院共受理了1632起房产收回申请，高于2020年的616起，其中1524起已审理完毕，只有83起提出了异议。房产收回通常是贷款机构的最后手段，贷款机构首先会发出违约通知，只有在贷款人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下，才会收回房子。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房产收回申请数量一直在增加，2021年为710份，2022年为1059份，2023年为1413份。反对党影子财长泰勒表示，在工党执政的近三年时间中，利率受二次上调令到澳洲人的月供增加了两倍，购买一栋新州普通房产的房贷利息支出在这个期间增加了50,000澳元，目前正逼近60,000澳元。工党的经济管理不善令到通货膨胀和利率持续走高，而付出最高代价的却是辛勤工作的澳洲人。虽然市场预计澳洲储备银行即将下调现金利率，但业界人士认为面临还贷压力的人并不会马上获得实质性缓解。市场研究机构Roy Morgan的数据显示，大约有159.5万户家庭因房贷利率而感受到财务压力，预计在降息后的两个月内，面临压力的房贷数量只会减少5.3万，降至154.2万。阿尔巴尼斯的工党政府正迫切希望澳洲储备银行能在联邦大选前降低利率。如果利率下降，这个将是自2020年以来的首次降息。目前官方现金利率锁定在 4.35% 已经超过一年。澳洲储备银行董事会将在2月18日宣布其利率决定。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宣布一项5亿澳元的计划，澳洲妇女将受益于更多的选择、更好的医疗保健和更低的治疗费用。这项承诺将为生殖健康治疗提供新的补贴，同时在公共服务中增加新的口服避孕药。避孕药 YAS 和 YASMI 将被添加到 PBS 的药品福利计划中。目前全国有50,000名妇女使用这些药片，通常每年花费380元。由全科医生进行的更年期评估将引入新的 Medicare 返款，澳洲将制定第一套关于更年期的指导方针。从3月1日起，20年来首次将更年期激素治疗纳入药物福利计划。Estrogel 同 Pramitrin 将用于帮助缓解更年期妇女的症状。目前有超过10万人自费购买这些药物。该方案仲将包括提供宫内自用器同避孕药物的返款，包括澳洲皇家全科医生学院在内的顶级健康机构支持9日的声明。调查显示，由于费用问题，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推迟寻求必要的医疗服务。最重要的是 ，Medicare 系统中的厌女症根深蒂固。澳洲驻美国大使前总理卢克文断言驳斥了任何关于他和他以前领导的智库和美国对外援助机构获得资金的说法。该机构目前是川普政府和科技大亨马斯克的削减目标。卢克文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我们一直在看到声称卢克文在2022年从美国国际开发署收到了资金的帖子，这个是假的。美国国际开发署不资助卢克文或亚洲协会。在卢克文博士担任总统期间，亚洲协会亦没有获得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任何资助。卢克文博士在社交媒体平台 X 账户上回复并反驳了很多暗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钱流向了他的帖子。白宫最近采取行动，将该援助机构的10,000名员工削减到仅数百人，从而引起恐慌，但这一措施暂被法院阻止。《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国际开发署大多数剩余员工现在都在休闲证假。 计划性定设施已关闭。领导川普政府效率部委员会的马斯克上个星期在他的 X 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美国国际开发署是一个犯罪组织，他需要消磨。在川普成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前，曾在社交媒体上多次批评他的洛克文博士，继续担任澳洲大使的任期之前曾受到质疑，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质疑。洛克文博士在川普赢得总统大选的当日，删除了他在社交媒体上的所有批评川普的帖子，其中一篇称他为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总统。这位前共和党总理表示，他这样做是出于对美国总统的尊重。洛克文博士后来在川普就职典礼前，在川普国际高尔夫球场和川普进行了简短的会晤。据了解，他讲给后任总统听，他和外交部长王英仪期待参加川普先生的宣誓就职典礼，并转达了阿尔巴尼斯总理的良好祝愿。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已宣布在六年内拨款8.426亿澳元，用于援助生活在北领地偏远社区的原住民。阿尔巴尼斯总理上周末在爱丽丝泉宣布这项资助决定。他声称，澳洲人希望缩小澳洲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的差距。这些援助资金主要将通过北领地偏远原住民投资基金提供。这个是一项联邦政府与北领地政府合作的现有资金协定，同北领地原住民高峰团体合作实施。在去年的联邦预算方案中，联邦政府承诺在2024-2025财政年度为该基金提供1.111亿澳元。新协定似乎令到年度承诺拨出的资金超过1.4亿澳元。总理表示，新宣布的资金将为很多社区组织提供确定性，这些组织和资助的协定即将结束。他还表示，8.426亿澳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是我们见过的对偏远社区的最大投资，旨在提供服务，并将确保原住民在社会发展中不会掉队。除其他领域外，这笔资金将用于继续为偏远地区的基本服务提供资金，包括警务、妇女安全、教育和减少酒精危害，增加对原住民口译服务的资金，并为社区发展、调解和维持和平活动提供新资金，为原住民社区控制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并令到其服务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政府过渡到社区控制，在多达800个居民点创建和资助当地社区团体，为社区设计和提供服务，资助多达12个原住民社区控制的儿童和家庭中心，为与家庭安全和儿童发展相关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笔资金将为偏远地区的570多个工作岗位提供确定性，其中包括超过278个原住民工作岗位。一项最新调查发现，澳洲超市巨头乌会士旗下的 Metro 小超市麦格比其正常规格的大超市价格高出大约 10%， 但其竞争对手 Costco 欧迪的小型门店价格与各自传统大超市价格一致。每日电讯报进行的一项调查对比了雪梨市中心乌会士 Costco、Aldi 旗下的小型门店与各自大型门店的物价。数据显示，在乌会士购买12种家庭必需品的总价比其大超市门店的价格贵 7.15 澳元。在乌会士超市的市政厅大型门店，一袋 Tito 薄饭面包的售价为 4.10 澳元，而在伊利沙伯街 Metro 小超市价格就提高到了 4.55 澳元。香蕉在市政厅大型分店的售价为每公斤 2.5 澳元，而在 Metro 的价格贵了 0.5 澳元。 Florina 意大利面在 Metro 门店售价为 3.85 澳元，而在乌会士大超市的售价只有 3.50 澳元。这几只 Morning Fresh 的价格差距最大，在 Metro 门店400毫升装售价 6.35 澳元，而在大门店只有 5.5 澳元。此外， Metro 的卫生纸糖和罐装番茄的价格也比乌会士大超市高。乌会士正在不断增加 Metro 小超市门店的数量，这些门店占地面积少、员工少、产品种类也较为有限。截至目前，乌会士旗下一共有1100多家门店，其中 Metro 已经扩张到了104家，一些大门店正计划转换为 Metro 门店。乌会士发言人说，由于运营成本较高，这些便利店的价格可能略有不同，但我们仍然致力于在每家 Metro 门店提高优惠价格和促销活动。 Metro 门店主要开始在无法运营全尺寸超市但仍有杂货需求的地区或场所。 当时采取了推出小门店的类似策略，在其856家超市中有29家超市 local 门店。2024年超市增加了6家超市 local 门店，但调查发现这些小门店的价格与大门店一致。超市发现亦已证实其小门店与传统门店的价格一致。调查中发现，另一家超市 Aldi 推出的小型超市 Aldi Corner Stores 的价格亦与传统门店一致。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对所有进口到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钢铝产品加收25%的关税，澳洲的钢铝产品也将受到打击。之前澳洲政府希望利用澳洲与美国的密切盟友关系，接获华盛顿被澳洲免遭第二届川普政府上台后启动的一波又一波关税战和贸易战的打击。澳洲还希望利用在澳美双边贸易中美国实际上是顺差的这一特点，说服美国不会对澳洲启动关税战。澳洲东部时间这个星期一清晨，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表示，关税将适用于所有国家进口的金属，但他没有说明加征钢铝关税的措施何时生效。在川普第一届期间，澳洲是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和英国在内，分别免征美国对钢铁铜铝出口未收25%和10%的关税几个贸易伙伴之一。之前川普上台后宣布加征的第一批关税，是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中国产品在之前已加征关税的基础上再加征10%的关税。此外，川普预定在2月11号或12号宣布对等关税政策，并将几乎立即生效。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资料库，美国在2024年进口了价值约4亿澳元的澳洲钢铁和价值 4.39 亿澳元的澳洲铝产品。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